谢谢你们的邀请，也谢谢郑牧师刚才是跟他聊了一阵，我真的是感恩你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刚才说了，我是在 OMF 里面服侍，然后前身中国内地会，好，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读过戴德森的那一个的传记。然后也是很高兴的，我们可以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可以有这样子的服侍。然后在这里的话，我特别是选了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一个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当跟随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那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对不对？那什么是基督徒？当然跟随主，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人家怎么样这样子叫我们，我们也会这样子叫自己。OK， 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是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的，我用头衔吧 ，OK，title。事实上，里面有什么实际的实质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如说，今天我是某某公司的经理，那当然是一个的头衔，对不对？经理。那可是问题是，这个经理的职分是做什么的呢？有什么实际的一些的责任？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今天你公司里面的经理，他所做的完全不是不跟一个经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不配合的话，那你会觉得这个人配吗？同样的，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实际生命里面的内容的表现，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来自我们跟我们的身份基督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相配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这一个的问题。好，下一周我们会谈到那我们实际怎么样子操作。好，那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是你自己的选召，来自今天我们是你自己的门徒。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不懂得来接受你，跟随你。可是今天你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来自我们真的是活出来的生活是跟我们的职分相称，来自当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来自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同样的不单只是我们是一个的称呼，来自我们真的是尽上我们该有的责任，来自当别人看到把荣耀归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然后我们先来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1到2节或者是1到3节。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在那一个格里萨拉湖，也是我们主要的加利利海的旁边。事实上在这一段经文开始，如果你回到第4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候耶稣基督是他初期传道的时候，不过可能他已经有点的名声，因为他已经行了一些的神迹奇事，所以当时候是有许多人在涌集着要听他的讲道。所以在1到2节说，耶稣基督在加利撒勒湖边，众人涌集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可是很有趣哈，你知道在这里，接下来我们知道到第3节的时候说，有1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如果我们读第1到第2节到第3节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基督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不晓得，我们有时候经文就这样子读了，可是你仔细思考一下，什么不寻常？今天一个的传道人，作为我自己，我在讲道， 如果今天有一大群的人在这里听我讲道的话，那我肯定会怎么样？我肯定会越讲越大声，我会越讲越有劲。为什么？因为有人听嘛，对不对？我不会把我的眼光去专注在一些根本就不再理我干什么的人。可是耶稣基督很不一样，有一群人在听他的讲道，可是他的重点到第三节的时候，却在几个好像是没有专注在听他讲道的几个在洗网的渔夫的身上。你会觉得，哎，是哦，是不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那一些在拥挤着他要听他讲道的人，不一定会对他的道有所回应。可是这几个在洗网的渔夫，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最终是他忠实的跟随者，是他忠实的门徒。这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被拥挤着在讲道的时候，他眼睛却是专注在这几个的门徒的身上。我自己在中国的时候，我在中国17年，然后你知道在中国你要服侍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的身份留在中国。那我自己是被安排在大学里面教书，那我自己的学的专业是会计，所以我在中国也是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会计。那很多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子做？为了帮助学生更理解每一道题怎么样子做的一个逻辑性的步骤，我会把一些的题是把一些的步骤加了或者是减掉了一点，帮助学生去理解怎么样子做题。那很多时候当我讲完的时候，我会要学生在课堂上做题，乃至我会在课堂上一直在走，看学生到底会不会做，才知道他们真的是懂还是不懂。有趣的，有一次当我又是在要学生在课堂做题的时候，有一个的学生，他看一下我在黑板上做的题，又看一下课本，这样子来回的一直看，每一个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做了，可是他就是这样子。那我就跑去问他，我说你做吧，你按照我黑板的做，那你跟那课本上的答案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讲，你跟我黑板上面做的，你会得到对的答案。可是这个学生很有趣，他很迷茫的看着我一下，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理论上，换句话说，他说理论上我跟着你黑板的做，要跟那个课本的答案一样，可是事实上呢，可能是不一样哦。那时候我听到他这句话，我就在笑，我说如果一个理论是不可以给到你一个对的答案的话，那个理论要来干什么呢？今天同样的，我们在理论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全能的主，在理论上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无所不能的主，在理论上我们也知道他是爱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主。可是弟兄姐妹，我希望不是在理论上，今天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全能的主，他是无所不能的主，他是可以供应你一切的主吗？如果你相信的话，那肯定的，你的人生，耶稣基督是应该在你人生当中来掌管一切，你这些的理论是可以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怎么样子来讲到跟人家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希望你不是在讲理论，你是在应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个理论才有用，不然的话是虚的。就好像那个学生永远不敢去做题，因为他没有把握得到一个对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门徒是如何的回应耶稣基督。所以到了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求上那一个彼得的船，然后也吩咐他稍微撑开一点，我相信彼得也照样做了。事实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彼得是有点相似的，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在干了一个晚上的活，他开始在洗网，换句话说他是在做他平常生活当中一些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些生活上面他该做的一些的生活上琐碎的事情，我甚至用琐碎这个词。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可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我们的专注力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一些的细节一些的事情，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太专注在我们生活里面一些的细节跟事情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自许多的时候他当对我们有一点的呼召或者是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立刻的反应过来，不懂得怎么样子去回应。彼得他同样的做他做渔夫该做的事情，生活上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没有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讲道。可是当耶稣基督要求上他的船的时候，同样的是再一次把他的专注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里我必须要说，我们需要给彼得加分。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船是彼得的，对不对？劳累的一个晚上，本来打算是要怎么样子休息了回去，可是今天当耶稣基督要求上他的船，不单只是他让他上他的船，而且他也让耶稣基督做这个船上的主，撑开一点他就撑开一点。今天弟兄姐妹，我刚才说许多的时候我们太专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了，可是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听从耶稣基督的话？他已经在我们生命的船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他。可是问题是在于，当他要求来掌管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今天当耶稣基督说，你的工作我来做主，你选择做什么？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是否愿意？今天当耶稣基督说，你银行的存款是我说了算，不是你要怎么样子用就怎么样子用，你愿不愿意？今天当他说，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他们以后要干什么，不是你说了算，事实上今天可能也不是你说了算了，是我说了算，你愿不愿意？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的专注力在那边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像彼得一样放手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来自我们，他说撑开一点我们就撑开一点，他说做什么我们就按着他的心意来做，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给彼得加分，他听话了，他做了。可是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来了，到第四节说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你的话我就下网。撑开一点还可以，因为我还在我的掌控范围里面。可是开到水深之处，好好的想想。所以彼得也不是立刻的听话，他说，我们已经干了 一夜的劳累，可是没有达到什么。不过彼得有一个好处，不过你说了那我就听吧。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听从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听他的话，开始的时候是撑开一点，可是到我们到水深之处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考虑。 什么叫做水深之处？今天当到水深之处，一定是什么？走出你的安舒区，你习惯的一个的，你感觉到我有把握的一个的环境，水深之处。第二，水深之处必定会是跟你的经验、跟你的逻辑是不相符的、违背的，你觉得不合理。第三，水深之处你必定会到一个的环境里面，你觉得你没有把握，你是毫无办法去掌控的，那你唯一的是什么？当你办法用尽的时候，不能掌控的时候，你必须要交托给神，让神来做，不是你来做，这叫水深之处。对彼得来说，打了一个晚上，作为有经验的渔夫，肯定的在那个时候到水深之处是违背他一个渔夫的经验。肯定的，对彼得来说，我已经是洗好了网，打算回家休息了，可是你要我再干活，这个肯定不是他引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更不要讲到水深之处，他说肯定没有鱼，如果有鱼的话是神迹。 OK， 所以对彼得来说是这样子。可是今天同样的，对许多的宣教士，当我们离开我们熟悉的长大的生活环境，当我们去到一个我们感觉到陌生、我没有把握的地方，当我们很多的时候作为宣教士，我就算是我自己离开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北美也有很多机会传福音啊，北美也需要你啊，那你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你还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所以这是水深之处。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位的同工，他是一对夫妇，他们是英国人的一个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丈夫是在英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我后来才知道，在英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工程师，我不应该说工程师，是那一个 architect， 就是建筑工程师。妻子是小儿科医生，你可以想象他们在英国的生活是一个很安舒的环境。然后他们要离开英国到泰国的北边去做宣教的时候，这位弟兄的父亲甚至跟他弟兄父母都是基督徒哈，跟他这样子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呢？你在英国已经是少有名气了，你也有你的影响力在这里，你在这边去传福音不是更好吗？还有的，你去了那个泰国几年以后，如果你失败回来的话，你还有工作吗？他说你妻子可能还好一点，小儿科医生比较容易找，所以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逻辑。然后他说在那边，那你要干什么？那在那边他干什么呢？他在泰国的北边一个小地方，那当然第一个要干的是学语言。每一个宣教士都是经过这样子的经历，所以他在学去了泰国学语言，学了大概是三四个月以后，他感觉到他的语言应该还行，所以他就自己跑出去去理发剪头发。那你知道在一个泰国小地方，这些的理发店不会有门的，就是打开一个让你进去，就是一个椅子这样子坐在那边，他又长得比较高大，那个椅子又比较小，你知道亚洲跟在北美的那一个的椅子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告诉你那个的大小。所以他就坐在那边，那就很多人已经在围着看看他，你像一个白人这样子。那他就开始用他的一些标准的泰语去跟人家说要怎么样子去剪他的头发，可是问题是别人听不懂，可是他又听得懂大概他们一点的泰语。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围观的人是一直在取笑他，他大概听得懂这一个，心里面很不是味道。然后他就在想，他说你们这些人， 你知不知道我在英国，当我一上台，几百人在听我演讲的时候，当我一开声讲话，每一个人都安静。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了你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我牺牲了多少？当他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他心里面，这样子说，说他们不需要知道，我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你在跟随我就好了。弟兄姐妹，连泰语剪头发都不晓得怎么样子沟通的，你觉得他在台北可以做什么？不重要，重要是神知道就好了，他不能，神能。事实上他后来是成为我们 OMF 机构的总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当我们愿意跟随主到随身之处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等一下经文会看到，神自己就会做他的工作。讲到这里，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在想，我又没有被呼召当宣教士，那这个跟我有关系吗？我不晓得你的随身之处在哪里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随身之处，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让他来我们生命做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随身之处。我不晓得今天你的随身之处是什么，今天在特别是在罗森这一个的地方，有许多新的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可能我们太安逸在华人教会，跟我们背景相同，跟我们语言相同的一群人的弟兄姐妹，可是我们是否愿意走出我们的安舒区，去到接触这些的新移民，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交往，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神，今天我知道在那个 LA 这一个地area， 我认识有一个的团体，他们华人团体哈，他们就是这样子做，甚至于语言不通，他们祷告，结果神怎么样子？准备了一个的宣教士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在约旦长大的，所以可以成为他们的翻译。我们是否愿意离开我们的安舒区，离开我们的华人区，来自我们进入这一些跟我们文化语言背景不一样的人，是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我可以告诉你，可是你是否愿意来自我们学习进到随身之处。活解是今天我不晓得，我相信在座做父母的，甚至是已经当爷爷奶奶的，我相信你会为你的孩子你的孙子祷告，可是我今天给你的挑战是什么？你不要为你的孩子孙子求什么好的工作，好的职业，什么样子的好的大学，可是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孩子孙子求，让他可以大大的被神使用，成为神自己忠心的仆人，忠心的跟随者。违背很多人的一个的意愿跟逻辑的，可是我给你们这样子的挑战，你是否愿意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为你的后辈来为他们祷告，来自他们可以成为神自己忠心的仆人。今天可能是神要求的是你给宣教也好，给神的事工也好的奉献，可能是超乎你的能力的，你感觉到是超乎你的预算的，你是否愿意这样子做，来自你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与大能。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没有到中国以前，我做过这样的事情，是我要求神加工资， 加的很不少。为什么？因为我神给我一个的感动，要我把我的奉献的一半，现在来讲不多了，那个时候只做了几年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很多的，要奉献出去，把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谈。可是我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看到神自己怎么样子做。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自我们学习进到水深之处，这是今天我给你们的一个的挑战。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进入水深之处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听了神的话，下网打鱼，就圈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神自己就行神迹，来自他们经历到神自己的真实，神自己的无所不能。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进入水深之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体验到神自己的真实。这是为什么我常说宣教士的传记会影响很多人。为什么？我自己也是被一个宣教士传记影响很深的人。因为在宣教工厂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毫无办法了，那我们只有的就是靠神，我们就看到神自己所做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同工的一个故事。先给大家看一个照片，这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彝族。我们的机构在一个地方叫做大凉山的，是我们有许多的工作，我们也跟当地的政府合作，所以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医疗的同工是进入那里去做工，跟政府的医院合作来做工。然后他们是住在山上，所以一般来讲是比较穷，而且再加上他们山上的条件不好，所以他们的水源的缺乏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个的项目，就是跟他们为他们建那个水井打水。那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付大部分，可是我们要求村民他们自己也需要付一点的钱，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不会才觉得珍贵，我用这样子说吧。那当中我刚才说我们是有很多的医疗同工在那边，当地的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帮助他们一些医疗的工作。当中有一位的同工他姓张，张医生我们叫他，他在那边服侍。然后呢因为医生我已经说了张医生，可是你知道不可能我们所有的人才都有，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也负责着一个的项目，负责帮他们打水井。当然作为医生他也不懂，我们就找了一个承包商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从开始一直在做，做了一年多，然后到结果这个水井建好了，那要打水的那一天很大的日子，每一个村民都来到这边，政府官员同样的来到这边要打了。没有想到第一下打下去没水出来，再打也没有，第三次再打也没有。当时候张医生也慌了，是吧？然后 当中有一位的彝族人也认识我们，也跟我们有合作。他就这样子说，他说张医生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来祷告。当时他站在那边他愣住了，他说我知道祷告，可是问题如果祷告完了还没有水出来怎么办？可是也没有办法，也一定要祷告，硬着头皮也要祷告。所以他祷告了，感谢神，当他祷告完了再打一次水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宣教工厂，我常说宣教是不是什么宣教，不是什么属灵的人，也不是什么属灵的英雄， 只是因为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只能依靠神。可是当我们愿意完全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是那一位大能的神。所以今天当我们愿意跟随他到的水深之处的时候，许多的时候也是我们体验神自己大能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门徒是如何的来反应，我们下面看到的是当西门看见就俯伏在耶稣基督的石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到的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他们就把两只的船拢了岸，就撇下他们所有的跟随着耶稣。换句话说，当他们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神迹的时候，了解到神是那一位无所不能大能的神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是深深的明白到神是谁，体会到真实的感受到神是谁，当他们明白神的时候，同样的他们也看到自己的不配，乃是很自然的他们是把两只船拢了岸，然后撇下所有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讲到他是别了父亲，撇下他们的渔船，乃至他们从此就跟随了耶稣基督。事实上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说撇下所有的时候，交托给主，听起来好像是很难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是谁，我们是谁的时候，不是那么难的。为什么我这样子说？你今天想想看，你拥有的一切，不管是你的工作，不管是你的健康，不管是你的家庭，不管是你的银行的存款，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的孩子，有哪一样不是从神而来的呢？如果他是从神而来，是靠着主的恩典而得的，那今天当我是属神的，我愿意奉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撇下所有的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也把它交托给他而已，只是把属神的交托给神而已。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跟那一个的其他的几位约翰他们这样子做的话，事实上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谁，我们就可以交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配，同样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权利去保留。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话讲回来，我们看一下最后在这里，当我们愿意奉献牺牲，不是为了白白的牺牲，牺牲不是只是为了牺牲，牺牲是有目的的，奉献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回到第十节，他说那一个他的伙伴西比泰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今天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给我们的命令跟托付，我们要得人，所以我们撇下一切。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跟随主的话，如果你不愿意撇下，你就很难跟随。如果你不愿意撇下，你就不能跟随的时候，你更不要讲着成为得人的渔夫来完成他的使命。今天唯有当我们愿意撇下的时候，我们才能跟随。唯有当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遵行他的大使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神要你撇下的是什么，神要你放下的是什么， 可能是你引以为傲的你工作上的成就，可能是你自己所舍不得所爱的 所拥抱做的家庭家人。当然我说憋下，事实上我不是今天 还有问我说夫妻肯定是必须要在一起，我说的是可能他们需要跟着你去到一个是你不熟悉的环境，做一些不熟悉的事情。可能你的憋下可能是你要紧紧抓住的一些的物质上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为主撇下，乃至你可以跟随，乃至你可以完成他的托付，成为得人的渔夫。今天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情。如果今天我在讲的弟兄姐妹你有感动的，我希望你今天回去的时候好好的祷告，看神在你生命当中要你到哪里，水深之处你愿意为他摆上什么，来自你可以按着他的心意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成为得人的渔夫。今天我不知道到底你愿意为主撇下什么，来自你可以跟随耶稣基督到底。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是你自己的选召，乃至我们有这样子的荣幸跟职分。主啊，帮助我们真的不是白占地图，帮助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身份的尊贵，乃至我们珍惜这样子的身份，乃至我们也活出一个跟我们身份相配 的生活，乃至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荣神益人，可以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也成为得人的渔夫。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